雅各书在希伯来书后面，雅各书第三章第一到第十二节，找到了，请听我来读，大家一面听一面思想。雅各书第三章第一到第十二节，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言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看啊，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闭，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啊，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各样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仔细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嘴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感谢神，让他的这个话来，好像希伯来书作者所说的两刃的剑，来刺透、剖开我们一切的心思意念。感谢主，今天早上有汉言传道在我们当中来传讲神宝贵的话。他要讲到的这个题目是进入黑带训练班，拳打愚昧的舌头。我们请汉言传道。
姐妹们，今天假如你有周刊的话，今天的讲道大纲就打也夹在周刊的中间。前面这个是成人的，后面的是少年人的。有填充，填充这个字很简单，小医生都会的啊，小医生都会的，可以看这个大纲来跟着这个思路走。投影在荧光幕上的这个广告呢，是国家环境局的广告 NEA。所以在今年他们要对付什么呢？骨痛热症 Dengue Fever。 所以在这里他们的敌人是谁呢？敌人就是蚊子。所以当你看到广告的时候，就好像我们这个系列一样，也防也打也踢。不过弟兄姐妹们，我们的敌人是谁呢？我们的敌人不是蚊子，我们的敌人是这世界上的王，我们的敌人是魔鬼。这魔鬼这世界上的王呢，他要攻击谁呢？他要攻击这天国子民，天国王的子民，因为他要在这个世界上借着苦难来带进试探。所以当这苦难来的时候呢，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防守，防守这苦难所带来的试探。这世界的王他要用这个世界上的想法来引诱我们，来攻击我们。所以我们说我们要脚踢这属世的偏思。世界上的人有偏见，世界上的人有偏私、有偏宠、有偏爱。不过我们在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主不许可，这是世界上的想法，世界上的王要这样的来攻击我们。不过我们要脚踢这样的一个想法。世界上的王要用世界上的智慧来攻击我们，来引诱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用拳头来拳打愚昧，拳打愚昧。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练武的时候，神赐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武术教练，他的名字叫雅各牧师，雅各教练。他是一个很有恩赐的教练。我怎么知道呢？因为这个教练呢，他是一个深入浅出的一个教练。一个深入浅出的教练，他就会想啊，我要把这个道理带给我的学生们， 那么我要用什么方式把这个道理带给我的学生们呢？啊，他就用一个方式，一个教学法，叫做例子。他用很多很多的例子。当你看，刚你听阮牧师念的那十二节经文里头，他就用了六个例子，six illustrations， 六个例子。这不只是在第三章的事情。只要你有印象的话，在第一章也是这样。在第一章的时候，雅各牧师说：“哦，那些有钱的人，你要想什么呢？你要谦卑的话，啊、哦，雅各牧师说，你要谦卑的话很容易啊，你就想你的钱财呢，好像花，好像草，都会过去呢。10-20年前的一些股票呢，很值钱呢，现在那些股票不值钱了。”在我的脑海里头有好几家上市公司都是这样的，10-20年前它的股票价位10多块一个股，不过现在呢几毛钱一个股啊，这就是雅各牧师讲的，你的钱财呢好像花，好像草，会凋谢，会枯干。啊，雅各牧师在第一章也说，我们那些忍受试探的人要什么呢？一天好像得冠冕，这是个例子啊。这是一个运动健将的一个例子。一天我跑过了那个 finishing line 啊，我要得奖品，得什么呢？啊，得这王为我预备的奖赏。雅各牧师也告诉我们，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这个试探来的时候，好像什么呢？好像怀胎的例子啊。这试探来的时候是一个过程，当它开始的时候，你就要把什么呢？你要把这个邪恶的胎儿打掉，我们叫做属灵的堕胎。它帮助我们明白。当试探一来的时候，要有一个敏感性，知道来了，我怀了一个邪恶的孕，我要快快的把这个胎儿打掉。啊，哥牧师也告诉我们，假如你和我们是智慧的话，我们照镜子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什么呢？自己脸孔的缺陷，好好的来处理这个缺陷，不要看了镜子走后就忘了。所以这些是什么呢？这些都是例子，这些都是我们的教练。啊，用心良苦，他为了帮助我们深入浅出的来让我们抓住一些道理。所以今天我们的教练呢，要帮助我们来抓住什么呢？抓住一块肌肉，用栩栩如生的例子呢，来帮助我们抓住，来勒住，来控制这块肌肉。所以加尔文怎么说呢？加尔文在讲雅各书第三章的时候，加尔文这么说。他说：“这块细长的肌肉能包藏全世界的邪恶。”我再说多一次，他说：“这块细长的肌肉，它竟然能包藏这全世界的邪恶。”所以英文是 "a slender portion of flesh"， 就是这块肌肉 contains the whole world of iniquity， 是加尔文说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就来思想怎么样的来。拳打这个愚昧的舌头，怎么样的来勒住这愚昧的舌头？所以当你看第一节到第三节的时候，雅各牧师、雅各教练去教我们擒住你学武士的话，你要是要击，你要擒拿什么呢？擒拿那大话的舌头，grab tight the boastful tongue。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第一节到第三节的确是这么说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告诉我们，雅各牧师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我晓得那些要做师父的人要受更大的审判。所以过后呢，雅各牧师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勒住舌头。为什么？因为这舌头能说大话。我们要擒拿这舌头，因为这个舌头这块肌肉呢，它会说大话。不过第一节可能会让你有点纠结，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所以其实这个师父呢，你可以翻译成老师。我去美国的时候，第一个学期还没有学原文，所以第二个学期才学原文，所以第一个学期我就有一天有跟一个师兄吃饭师兄和我吃饭，我们就打包在我们的那个吃饭的地方，我们一起吃饭。我的师兄就问我，你从新加坡千里迢迢来美国，你有没有什么愿望？说我的愿望其中之一啊，是把原文学好，Greek Hebrew， 把希腊文还有 希伯来文学哈。所以这师兄的名字叫 Zack Cuden， 所以他就说啊，不过你下个学期才学原文对吗？他说是啊，我说是啊。这样他说这样你要不要我先预备你一下，先教你一些原文。我说当然好了，哇，你能预备我的话，这样我上课的时候我就更精神，我可以更记得更牢。所以他就叫我说，这样我教你第一个希腊文字，第一个希腊文字叫做 didaskalos， 意思就是老师。然后说以后你看到我，你就要叫我 didaskalos， 然后他帮助我记住这个字。所以在这里呢，其实雅各牧师讲的就是这个字。雅各牧师说哦，不要多人做 didaskalos， 不要多人做老师啊，为什么呢？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大的审判。那么你会想，哎，这样不是有点奇怪？我们的教会经常鼓励人做主日学老师、少年团老师、成年人的主日学老师，为什么圣经竟然在这里教我们不要多人做老师？这样是不是教会的教导跟圣经的教导有冲突呢？其实不然，这就来到当时的背景。在2000年前和我们今天有点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在2000年前，其实做老师被人称为是拉比啊，是非常非常尊贵的，非常非常尊贵的。不过你和我想想，假如你今天是教育部的老师，你会不会觉得这是在社会当中最尊贵的一个行业？只是不然啊，你会说哎呀，一般一般啊，跟大家一样。不过在那个时候不是，在那时候当你在社会里头做老师、做拉比、做 didaskalos 的时候，这代表什么呢？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在当时你的知识水平和平凡人不一样，因为多数的人没有学问，多数人没有上过学，多数人他对知识、他对道理呢只是不太懂。所以当你能做老师的时候，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侍奉。换句话说，假如你有一个侍奉龙虎榜，你说爬椅子、做招待还有做老师，这样你有一个 poll 啊，你这个调查，你说这三个侍奉里头哪一个大家最羡慕的？在那个时候呢，在那个时候大家最羡慕的是，哇，我多么希望我可以做老师啊！哇，人家称我拉比，称我 didaskalos， 称我是老师，哇，多爽啊！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时代很少很少。所以换句话说圣经不是不鼓励我们做老师，不过圣经更鼓励什么呢？更鼓励说，当我们做老师的时候，我们要明白在教会里头做老师的那些老师们是一个真心诚意的老师。在教会里头做老师的不只是讲究知识跟道理，他更是讲究道德跟生命，道德跟生命。所以雅各牧师才会说，那些做老师的，你们要什么呢？注意你们的舌头，要注意你们的舌头，要从你们的舌头开始什么呢？开始操练做一个完全的人。所以他就开始了帮助我们说，好，我们来学习擒拿这能说大话的舌头，这能说大话的舌头。他又开始发展什么呢？第一章开始他所讲的你记得吗？在第一章他说，你若是虔诚的人的话，你要勒住你的舌头。在那个时候第一章他讲到的时候，他就点到为止了。不过感谢主，来到第三章的时候，他就开始发展这个勒住舌头的概念，他开始发展。所以这是一个骑马的比喻骑马的比喻。都是我们骑单车多了哈，骑马少对吗？不过我们就可能不太明白为什么他用当时他用这个骑马的比喻啊。所以我还记得很久以前呢、很久以前我就好玩了，我带我全家去骑马走山路，穿小溪，下斜坡，一人一匹马所以我孩子最小的大概8岁啊，那匹马比他高2倍啊，他就坐上去很奇怪的不过他们就一人一匹马就拉着那只马。所以我孩子们羡慕我太太那匹马为什么？因为那匹马很好玩呢，很有挑战。那匹马很贪吃，那匹马很好奇，所以他走几步呢，他的头就想吃这边的草草看那边的风景，所以他永远是在后面的。所以在2个小时骑马的时候呢，哇，我的太太慧许就拼命的拉那只马，勒住那只马， 他不勒住的话，他又低头又开始吃草了，就不动了，他远远的在后面。所以这就是雅各牧师讲的概念。雅各牧师告诉我们说，你要知道这块肌肉是很有力量的，你掌握这块肌肉的话，你能什么呢？你能掌握掌握你一生，你能掌握你一生。你们做老师的，假如你们不能掌握，你不好好的掌握这舌头的话，那么你一生呢会被这舌头毁坏。雅各牧师没有停在这里，他说什么呢？他接着说，用另外一个比喻另外一个例子，他用船的例子在那个时候的确是这样，你要去从一个地方去到那个地方，你呢可以坐马骑马，另外一个方式呢你就可以坐船。所以他就用这些例子来帮助我们明白，我需要擒拿这舌头。为什么呢？因为这小小的这个乐这小小的绝环，这小小的舵呢，它竟然什么呢竟然能做大事，能牵动一匹马，能导航一艘船。所以这就是舌头的厉害，所以这舌头能做大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是一样。或许你会想，哎，嘿，我还好，我不是在教会里头做什么老师我只是个家庭主妇，我来教会我只是在后头预备茶水不关我的事情，这篇道是给那些做老师的。其实我们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你在家里头，你是父母亲的话，你就是孩子们的老师。你去到社会明天开工的时候，你或许在办公室或者在家里办公你在你的同事们当中他们有关于基督教信仰的问题的时候，他们问谁？他们不会问一个佛教徒，他们会问一个基督教徒。他们问你的时候，你就是他们的拉比，你就是他们的老师。所以换句话说，当他们听你讲道理的时候，他们在看你的生命。所以他听到你的道理而看到你的生命的时候，他说，哇，你讲的道理很好，不过你的生命很烂。弟兄姐妹，你看到吗这就是雅各牧师说不可以发生的事情。我们要学习，要勒住擒拿我们的舌头。这年头我们不只是要擒拿这块肌肉这年头不只是擒拿这块舌头，我们要擒拿我们的指头指头。有一个作者这么说，他说我们在活在一个高科技的时代，我们的节奏越来越快，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嘈杂。不过你知道吗？人怕一件事情，可能你也怕那件事情。当我们的节奏越来越快的时候，当我们的节奏越来越潮的时候，我们习惯娱乐的时候，我们习惯声音的时候，当你一天你的生活放慢下来的时候，没东西做的时候，你想想你有什么反应。他观察到了，他说这年头我们一放慢下来的时候，我们一安静下来的时候，这是我们最怕的事情。当我们的生活一慢一静的时候，你发现你手会有个冲动，那个冲动就是你伸出手来拿手机，因为这个手机呢能使你的生活再次快起来，这个手机呢能使你的生活再次嘈杂起来。我们很怕，我们怕安静，我们很怕放慢。不过更可怕的是什么呢？更可怕的是这年头这个指头呢能说大话，这个指头呢能在微信说大话，能在面部说大话，能在 Instagram 能在 TikTok 说大话。这个指头很厉害。所以就等于当我们在使用我们的舌头，在我们的时代用使用我们的指头的时候，我们要想，我们要扪心自问我是否在用我的指头说大话。我不是说你不可以把好的东西放在面部，放在你的社交媒体 social media 上面，我不是这样说。我是说当我们放上去的时候，我们要审查我们的心。当我审查我的心，我的心是感谢主的，我的心是赞美神的，我的心是荣耀主的，放上去没问题。新车新房好的成绩单都可以放上去，只要我的心态是正确的。不过弟兄姐妹们，另外一些人呢，当你看到别人的面部放新车新房成绩单的时候，你要记得自己的心，我们不知道他的动机。因此呢，我们听保罗的话，保罗说看那个人比我自己强，哎呦他已经在炫耀，未必 所以我们要小心这个试探。不过当我放上去的时候，记得不要让我的指头做一个炫耀自己的指头，因为这是一个说大话的指头。所以同样的，我们的这个指头，这个舌头呢，它不只是说炫耀自己的大话，它也可以说什么呢？它也可以说控告别人的大话，控告别人的大话。我讲几句给大家听。你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有没有听过？有没有说过？我再讲多一句，你永远是这样的。你每一次，你整辈子，你所有你没有一样的东西是做对的。请问这句话大不大？所有、永远、每一次都是。弟兄姐妹，这是大话，这是我们的舌头能说出来控告别人的大话。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这样做。我们不只是要擒拿这样的舌头，我们要勒住它。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像在这里荧光幕上所讲的，这里的举动是讲，只要你练拳的话，你不只是抓住它的对，而且你要把它牵制在地上，拼到牵制什么呢？牵制这大能的舌头，拼到的 powerful tongue。所以我们怎么知道呢？你看第五节到第八节雅各牧师就告诉我们了，哇，这个舌头它不只是好像绝环，不只是好像舵一样，它甚至是什么呢？它很有力量，非常非常有力量。我怎么知道第五节就开始下半段告诉我们说，这舌头啊好像火一样，能烧灭，能点燃一个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它是什么呢？跟加尔牧师所讲的一样，它是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所以弟兄姐妹们，雅各牧师用一个另外一个例子，之前用马、用船，现在还用另外一个例子，用火，用火。2000年前呢，社会上没有一个部门叫做消防局 （Fire Department）， 没有。你要救火呢，就靠自己救火，因为当时没有消防员。所以在2000年前，大概可能一个最著名的大火叫做罗马大火 （The Great Fire of Rome）。在罗马，在主后70年，这是鼎鼎有名的。在罗马这个首都啊，这个大火足足烧了6天，烧了6天。6天过后，稍微熄灭一点，再烧多3天，所以足足差不多烧了10天。商场、大街小巷，一网打尽。在那个时候，罗马的首都呢，分12个区啊，12个区，3个区呢被烧灭了。就是火的可怕，这就是当时的人明白火的厉害。火能做什么呢？火能用来煮水杀菌，火也能用来什么呢？放火杀人，这就是火的厉害。你要知道，你的嘴巴呢里头有一把剑，这把剑呢能救人，它也能杀人；能煮水杀菌，它也能放火杀人。所以我们的主耶稣才这么说，你听我们的主怎么说呢？我们的主一天就叫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你们要明白，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才能污秽人。所以这主说的话，主帮助我们明白。你要知道这个舌头呢，好像什么呢？好像雅各牧师在这里所讲的，这舌头可以点燃生命的轮子。所以或许我们就想，什么叫做点燃生命的轮子？把生命的轮子点燃起来，是不是基督徒相信轮回？不是，那个观念是什么呢？你可以这样的翻译，你可以说舌头能点起生命的道路，轮子啊，就是用来走行走的一个工具，对吗？车轮、马车轮，所以他告诉我们说，这个舌头呢，能把这生命的道路点燃起来。换句话说，你要解释的话，很容易的。那解释的意思就是，这舌头呢，能把你的生命好像一场火灾一样。你试试看，你不牵制这个舌头的话，你让这个舌头随所欲为的话，你发现你的生命好像一场火灾。谁靠近你的时候，你的火呢，你嘴巴里头的火就把它烧尽了。身边的人，身边的人事与物啊，都被你这个火烧尽。 所以你想，你的生命像不像火灾？我去你家的时候，哇，都黑，乌漆嘛黑的，为什么呢？烧尽了，烧尽了，这就是生命的轮子被点燃起来。不过讽刺的是什么呢？你这辈子呢，你用这个火来烧尽你身边的人事一物。不过雅各牧师说，以后你到了地狱里头的时候，那地狱的火要来烧尽你。为什么他这么说呢？因为这和之前我们讲的道理是一样的。假如你的信心是无益的，是无用的，是必死的，那你的舌头就是这样的一个火灾的舌头。这样的舌头呢，它在验证了，它在证明了你的生命是无益、是无用、是必死的。所以这样的人呢，你一天要在地狱里头承受那地狱的火，这是很讽刺的事情啊。所以刚才我们读的箴言才会这么说，十八章第二十一节才会说，生死在舌头的泉下。所以你看，哇，这块肌肉啊，这个骨头啊，很厉害，生跟死啊，可以在他的泉下。我可以叫你活，我也可以叫你去死。今年三月大概二号，离我们不远了，古来，很多人去过，对吗？古来，三月二号，古来，有一个17岁的孩子，他去了古来的商场，商场那边有个四层楼的一个停车场，他到了第四层楼，就在那边跳下来，死了，死了。所以他们过后就去调查这个叫江俊哲的这个青少年人，他为什么会跳楼呢？是17岁的大好青年，为什么呢？然后原来他们发现他在学校里头有两个恶霸 school bullies， 去死吧，拿他的拿辣椒酱倒在他的书包里面，整个书包都是辣椒酱，把他的钱把他的卡全部拿走了，要去死啊，你赶紧去死啦，我们不相信你敢去死啊！生死在舌头的泉下。所以江俊哲基督徒去了四楼跳下来了。所以过后让人惊讶的是什么呢？当他们在办追思礼拜的时候，这两个恶霸跪在江俊哲的坟墓面棺木面前，后悔了，他们明白，原来我的舌头能叫一个人生，原来我的舌头能叫一个人死，这个人真的死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小看这大能的舌头。所以雅各牧师才告诉我们，我们要什么呢？我们要擒拿他，我们要牵制他，最后什么呢？我们要出局他，我们叫 knock out， 出局这大卫的舌头。大卫的舌头，华人有一句话会打印在这荧光幕上，这句话是什么呢？这句话是大奸是忠，大伟是真。所以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一个人奸诈到一个地步啊，他的相貌看起来是忠诚，厉害啊，这叫高手。我们这年头讲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是高手啊。他虚伪到一个地步呢，你还以为是这是一个深信不疑的一个大好人啊。在这里呢，雅各牧师告诉我们这个道理，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除去这大伪的舌头，这大大虚伪的舌头。为什么呢？因为雅各牧师在第九节开始呢，就帮助我们明白，这是假如我来教堂我赞美主，我回到家里我开始辱骂别人，这是很虚伪的，这是超级虚伪的。我在朋友面前我讲他的好话，朋友走了我讲他的坏话，这是极其虚伪的。他又用例子了，他让我们看到，你看假如你想一棵树，这棵树是无花果树，它不可能结出橄榄来，这棵树是葡萄树，它不可能结出无花果来这个井呢它的水是甜的，它不可能发出苦的水来。你去地中海，你喝的地中海的水，地中海的水是可以喝的，因为它是淡水，地中海的水是甜的。不过地中海的水不可能像地中海的水是咸的，地中海的水不可能像加利利海的水一样是甜的。 因为这是不符合我们基督徒的。所以当雅各牧师帮助我们说，我们不可以做一个虚伪的人，我们不可以这样做。为什么呢？他在说耶稣的话。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在审判的日子，弟兄姐妹们呢，一天你和我要审判。我们的审判不是我们失去救恩，我们的审判是神要我们交账。交账，耶稣说什么呢？审判的日子他要交一种账。可能你想，哇，一定是我的侍奉的账，哦，一定是我带领多少人信主的账，哦，一定是我在教会多少年的账，我来参加聚会几次，我这辈子听了五六千堂道的账。不是，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在审判的日子，句句都要供出来，每一句话都要供出来，要按着你说的话定你为义，要按着你说的话定你有罪。这是我们的主说的。我们的主跟雅各牧师是一模一样的。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你要出局这大伟的舌头，这大大细微的舌头。所以说我们怎么出局呢？啊，我可能用一个例子了。有时候你会在企业的时候，你说啊，老板要找你啊，汉阳，老板找你喝茶，请问好事还是坏事？找福建话讲，哎，老板叫你领碟，啊，你就想，哇，惨了惨了，不知道要怎么办。啊，所以这个幻灯片啊，打上投影在这里的时候，你发现啊，我们可以用这个碟啊 ，T E A T， 我们来想一想，来审查一下我的话。我要问问自己啊，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待会聚会完了，你要跟你的先生说话的，跟你的孩子，跟你的太太说话的时候，跟你弟兄姐妹们说话的时候，你要问问自己，这句话是不是正确的？ Is it truthful？ 正确的吗？你从来没有爱过我，正确的吗？你不能帮我，你们永远是我的累赘，正确的吗？不正确的话，把它打掉，不要说。第二道是造就人的吗？ Edifying。 我说这句话我可以帮你吗？我可以叫你活吗？还是我叫你死？我能叫你活的话我要说，我要叫你死的话我不要说。因为你不要一天啊，跪在某某人的墓前的时候你后悔，你后悔说了一句让他死的话。第三什么呢？第三你要问自己，我说这句话真实吗？真实什么意思？ Authentic 就是这句话发自我内心吗？还是这句话是虚伪的？虚伪的话你不要说，虚假的话你不要说，敌对神的话你不要说。我们不能来教会一边赞美神，我们一边讲假的话。我要问我自己， Is this word authentic？ 所以弟兄姐妹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接着这个功课，让我们去想想，诶，我整辈子怎么用我这块肌肉，我整辈子我怎么用这个指头，这个指头是否有被我擒拿它，这个舌头有被我擒拿它？因为这指头这舌头能说大话，这指头这舌头呢也是大能的，我们要牵制它。最后这舌头这指头也是大伟的，我们要出局它。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舌头，让我们的生命基督化，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我审查我的舌头，帮助我，帮助我的舌头，帮助我的生命，帮助我的家庭，因着我的舌头而基督化。我们来祷告。弟兄姐妹们，无论是在线的，在线上的，还是实体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花一点时间，我们来到神面前，承认我们的过犯，我们的不义，我们的罪恶，我们过去怎么使用我们的舌头。我们来到神面前，求主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恩典，来勒住他，来擒拿他，来牵制他，来出局他。爱我们的恩主，求你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恩典，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智慧， 让我们的舌头基督化，让我们借着我们的言语，使我们的家庭也基督化，使我们身边的人也看到，从我们的生命里头看到耶稣基督的模样。帮助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